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我请到了来自台湾的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好，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家有六个小孩，那我是老大。我家附近有教会，到教会去玩，去参加主日学，最重要的是那边都有点心哦。那我们为了要吃点心，我们就去教会，所以在主日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教会了。一直到了我读研究所的时候，遇到非常热心的老师，他带领我信主。他们是我很好的榜样，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校园的服侍学生。因为我以后的工作也是老师，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像带我的老师一样，能够来帮助学生认识这位独一的神。
王姐妹，您很小的时候就去到教会，
是。
那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又去到教会，
是。
小的时候跟您长大以后去教会，您觉得教会给您的印象是？
教会给人家一种放心的地方，因为我是老大，我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我其实蛮多压力的。那爸爸妈妈把所有弟弟妹妹的事情都交给我，我要帮弟弟妹妹做很多事，包括他们要考大学联考，我要帮他们复习功课，我要陪考，然后甚至他们考上我都还要带他们。我很感谢我以前主日学的老师，我能信主也真的是谢谢那一些主日学老师的付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那一个教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图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面墙画了耶稣跟旁边很多羊，耶稣刚好搂着在摸其中一只羊，那个印象就是一直放在我心里面。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那只迷路的羊，耶稣把我又重新带回教会，所以教会给我一种很放心很温暖的感觉。
刚才您说好像多年以后你那一张图就是耶稣在摸那一只小羊，
是
您的话您的描述可以让我感受到，当他的手摸那个小羊的时候，小羊是感觉到很温暖的，因为你手上有耶稣的体温，好像会温暖那个小羊的心。那么上帝他是怎么样温暖了你的心？你感觉到那个触摸，那个在你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神是怎么感动了你，让你感觉到他是爱你，以至于你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成为基督徒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什么我觉得我这里是一只迷失的羊？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患了一种疾病，那个病叫做僵直性脊椎炎，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病，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每天没有办法自己起床，每天就是疼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位置是让我不疼的，所以我常常是睡到半夜我就要起来，因为实在是太疼了，没有一个位置是不疼的，就起来动一动，即便很想睡但是还是得起来。在读研究所之前，其实我是从事一个会计的工作，这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那我常常要加班到十点，我每天都将近十点才下班，礼拜六还要再去加班。因为这样子一个疾病是不能有太大太大的压力， 那时候因为这个公司在换系统，所以状况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我自己因为是新手，我才刚进这个公司，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所以那时候就发病了。发病的时候就去住院，这样的一个病呢，很多医生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就是跑了很多的诊。检查还是不了解，那换了医院，我吃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消炎药跟抗生素，但是还是白血球的数值还是非常的高。之后在某一个医院，他就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病。其实我那时候是也没有办法走路，甚至那时候我还要，我那时候是男朋友，他现在是我丈夫，他要背着我去上班，我要坐有滑轮的椅子才能够到我工作的地方。那时候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也不承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病遗传给我，因为医生说这大部分是因为遗传，他们也非常的忙碌，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弟妹妹要照顾，所以他说了一些话让我很受伤，他说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病，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时候大学毕业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费，就是靠着一点点以前的积蓄，我也不敢再跟爸爸妈妈要钱。那段路很辛苦，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因为我自己对于我在大学所学的会计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刚好神开了一条很奇妙的路，让我去走教育。我也非常的幸运，那时候还蛮竞争的，就是考上之后又可以修教育学分，那就可以顺利有一个教职。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很顺利的考上这个研究所。那在那里有一些基督徒的老师，记得有一年的圣诞夜非常的特别，我都没有特别认识的人，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我的身体为什么每天都是这么疼痛？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好羡慕别人能够很自在的走路，我每走一步路都是跛脚的，所以每当跟我的同学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都走得好快啊，我只有在后面慢慢的走，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每走一步路，我的身体在发炎，我的髋骨在疼痛。那一次圣诞夜，刚好我们学校附近有个教会，那时候我很孤单，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圣诞夜的时候都特别到教会去，因为有礼物可以领，那里很温暖，很热闹，有很好听的诗歌。那时候我到教会去了，然后那时候哇，那个圣诞夜的感觉真的好美好，我又想到那一幅图，耶稣摸那只羊，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圣灵充满，就想到耶稣在摸着我这只羊，他告诉我，我在你身边，你不要怕。地上的父亲虽然让你觉得受伤，但是你还有天上的父亲毫无条件的爱你。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感到好大的好大的温暖。所以那时候刚好也神很奇妙，让有两个基督徒老师非常的关心我，那他们也成为我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参加了校园团契，那时候很奇妙，当我开始参加教会的一些主日之后，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好了，我竟然可以跟我的同学一样走路不疼痛，而且可以走路走得很快。
哇，
感谢主，
当时是真的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不但是一个好像主在跟你讲话，
是，
同时你的身体也有一个印证，是不是？
是。
不知道当年是谁把那一幅画挂在那里的，可是我真的相信主是借着那个人的手，把那一幅画挂在那边是为你挂的。
感谢主。
啊，真的感谢主。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哎，主持人你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赵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让赵先生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知道赵先生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想了解，您当初是怎样了解基督教的？
首先呢，我非常荣幸呢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去分享，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13年读大三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带我去参加一个英语角，认识基督教的。
那您了解到基督徒他们生命当中的不一样、不同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作何感想？
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基督教活动的时候呢，我对他们的礼貌、热情，有很大的触动。我觉得他们很热心，去帮助你去翻这个书在哪一章哪一节，他们会主动的去帮你去端茶倒水，热心。特别是那个有一对外国夫妇，他们非常乐善好施，他们当时在我们大学当老师，非常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去交往。我当时在想，他们这么乐善好施，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但是一看我自己一穷学生，好像人家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人家还是挺热情的，所以呢，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吸引吧，让我呢经常想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您知道中国是崇尚无神论教育的，那您现在是基督徒，是信有神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从无神论到有神论这个跨越的过程中，您的转折点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经常呢被告知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的。我个人呢是学文科，学美术的，我个人偏好呢是喜欢读历史。那么呢，从历史里面呢，我们发现呢，中国的古代人呢是相信是有神的，只是到了近代呢，他们不相信了，所以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我不是很清楚。我个人在读大学、读高中的这段经历呢，是非常崇拜毛泽东的。我们崇拜毛泽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也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出来的一个穷孩子，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是呢，后来呢，他能够成为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我们去发现呢，他有很多非凡的地方，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地方吧。后来在逐渐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呢，发现呢，这个印度的甘地在我心目中取代了这个毛泽东。发现这个甘地的话，通过这个非暴力运动，同样呢把一个国家呢，能够去管理一个国家，就觉得他这个人呢也很了不起啊，没有通过这个流血牺牲取得这个政权。从这个比较来讲，甘地是做的更优秀一点的。后来在不断的去学习经历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一个更伟大的人物，耶稣。我觉得耶稣他做的这些事情啊，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些人物。以前我不相信这些神迹奇事，也是觉得这些神迹奇事是荒谬的，也经历过一些特别的事情，让我不得不承认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说他不是神的儿子的话呢，他就不可能去上十字架。那么如果说他是神的儿子的话呢，他就可以行这些神迹。我没有看到这些神迹，但是并不代表这些神迹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说呢，让我对这个从无神论到有神论呢，有很大的一个转化。
我们再想问一下，您成为基督徒之后，您生命当中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是在23岁左右的时候受洗，相信上帝的。23岁之前呢，我的生命呢，如果说从这个色彩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色调啊是灰暗的。当然我童年是很快乐的啊，但是到了就是这个高中啊、大学这段时间的话，基本上属于一个灰色调，就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阳光灿烂的一面。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这对外国夫妇给我的帮助特别大。我们经常读经啊，经常学习啊，也经常受他的快乐的感染，就变得非常喜乐。也同样的影响了我的学生，让我的学生呢也很诧异，为什么我每天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还能够脸上每天充满笑容？ 让他们也感到很奇怪。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关于这个我相信这个上帝，耶稣。
也就是说，您那时候的生命的改变，包括你生命的喜乐和平安，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对
对，
吗？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好，我们知道基督徒他是一直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我想请问赵先生，您经常祷告吗？
我现在经常祷告。
您祷告的时候，神有垂听你的祷告吗？他是怎么帮助你的？
有些祷告听了，有些祷告也没听。
好，那神他是怎么帮助您的呢？
就举一个例子吧。结婚这个例子吧，我希望上帝给我一个妻子，一个属神的妻子。然后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呢，工资虽然说也挺高的，也挺不错的，但是没找到。后来呢，我跑到江西的一个关爱中心，结果呢，上帝呢把我的未婚妻给带过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也就是说为你的未婚妻祷告了很久，
对，我为我的婚姻祷告了很久，
结果在这一个意外的一个江西之旅当中，神他把你妻子送给这个人，
对对对。
确实不简单。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经常在教会里面聚会，你有没有受到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的特别的帮助？
有的，有中国的基督徒对我的帮助，也有国外的基督徒对我的帮助。我有个中国基督徒，他经常喜欢跪着祷告。当然，这个我们都相信这个祷告不拘于形式，但是呢，我发现呢，跪着祷告呢，对我来说是帮助很大的，让我能够学习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让我就学习怎样去依靠上帝。我从那个国外的那些基督徒身上，学到怎样去变得更热心，更周到。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赵弟兄能够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愿他的故事能够激励和鼓励更多的中国的弟兄姊妹。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人生充满了挑战，听众朋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这一生走到现在，走得漂亮，走得成功吗？如果我们觉得困难重重，不怎么称心如意，那么再想想，将来我们的孩子又会是表现如何呢？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心声，看看他人生的帮助在哪里。
与上帝对话，也许你心中曾经想过，要是有一条电话线可以直接拨到上帝那里去，那该有多好啊！他真的存在吗？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他真的可以听见我所说的话吗？感谢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并不需要经过任何形式的电话系统或者是答录机来和上帝交谈，你和我都有一条直接的通道，是很个人的，但是却可以立刻和我们的全能神沟通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和神对话呢。也许你会说，我不可能得到神的救恩了。然而神却对你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也许你会说，我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可是神会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也许你又说，我想不出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神会告诉你说，我要指引你的脚步。也许你会说，我真是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但是神却对你说，你若认自己的罪，我必要原谅你，洗净你的一切的不义。 也许你会说，我真的是很担心耶。但是神却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也许你会说，我真的好笨呢，我实在是没有智慧的人。但是神却说，我要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也许你会说，我好害怕。神说，我赐给你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你会说，我好孤单呢。但是神却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许你还会说，哎呀，我的境况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但是神却告诉你，靠着我，我要加力量给你，凡事你凡事都能做。所以告诉神你心中的难处和顾虑，将他的应许化成你我的力量，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气馁，你就可以行在活人之路上。
纽约雪城有个科技馆，这个科技馆里面曾经举办过一个展览，展览内容是美国东北地区流动农民工展览。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来到美国东北地区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看后我非常感动，美国其实现在并不是一个农业国家，从事农业的人也是占少数，来流动做工的人很多是偷偷来打黑工的外国人。这种情况下，人们尚且要举办一次展览，让他们能够参观，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纪念他们的贡献。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可是农民的艰辛处境，很多人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可是这种情形也不是头一回发生的，在唐代就有人有过描述。唐代的诗人颜仁玉写过一首诗，叫《农家》。诗中写道，夜半忽而趁晓更，雷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为田中谷自生。我本人就是在农村长大，对上述情形非常熟悉。农民为什么要半夜就把孩子叫醒起来耕耘呢？因为他们要赶时间，特别是收割和耕种接在一起的双抢的时候，很多农民要耕不少地，耕田种地这可是做不得假的，因为秧是要一颗一颗的插，稻要一把一把的割，这都需要时间啊。一旦你错过了农时，那么下一季度的播种和收成就成问题了。可是不种田的人并不知道中间的辛苦，还以为谷子是田里面自己长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说，识人不识农家苦，将为田中谷自生。有时候天不好，下雨，农民也是没有办法，窝在家里不出去，田还是要种的。诗人崔道融就写到过，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这诗里写的情景是农民披着蓑衣半夜冒雨去耕田，人和牛都累得筋疲力尽，天还没有亮，此间的辛苦可想而知。即便是收成到家了，还得要有好天气，让太阳把谷子晒干，否则无法储存。有时候天不凑巧，就是晴不了，所以只有眼巴巴的盼天晴。白发老翁如鹤立，麦场高处万云开。这都是唐代诗人描述的情景了，可是我今天依然感到十分熟悉。事实上有很多情景我亲身都经历过，而且亲眼看过。今天农民的处境依然是非常艰难的，种田是很辛苦的。 乡村里面有时候还有恶人欺负他们，他们出去做工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户口啊，子女的教育啊，最可怕的是人们不理解他们，歧视他们，人们甚至用你这人真农民这种话来挖苦人，这真是黑白不分，麻木不仁。每回听到这种话我都非常难过，我为农民难过，也为歧视者难过。人类的尊严何在呢？就是在于对同胞的最起码的理解和关怀。现在政府花很大力气处理三农问题，希望能够给农民的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生命之光电台的何中弟兄曾经写过好几篇针对农民的文章，还请人们在感恩节的时候特别的为农民的工作献上感恩。看了他写的文章，我真是非常受感动。何弟兄还说，神是爱农民的，耶稣是爱农民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和农民、牧民、渔民打成一片，他并用很多农业的术语解释天国的道理。神的儿子尚且这么爱农民，我们怎么就不能够呢？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伸出手来关爱他们，正如神爱他们一样。如果您是农民，也希望您能够自尊。如果您有孩子，希望您能够正确引导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尊重农民这样的劳动者。我们不能够老是抱怨社会风气不正，我们本身的行为和态度都是社会风气的一个部分，社会风气我们都不能够置身事外，我们都要从自身做起。倘若人们不分职业和谐共处，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是多大的祝福啊。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对要跟从他的人亲自说的话。然而从古至今，人人都只想要过安逸舒坦顺利和各样祝福的生活，不愿经历一点点的患难。尤其在当今世界，人人都是为己，很难做到舍己。一些想要跟随主耶稣的人，当讲到祝福的时候眉开眼笑，单单讲到舍己为主摆上，甚至预备好自己经历各样患难的时候，忽然间变得愁眉苦脸，极其为难。几年前，教会一姊妹身患重病住院，由于她没有什么亲人在她身边关怀照顾她，当时教会每天安排了不同的人八小时一般的轮流照顾了她快十天。当时整个楼层的医务人员都为之感动，都说信教的人真好。临床的一位病友，一开始的两三天都只是我们跟他打招呼，他笑笑简单回应一下，不怎么愿意和我们过多的交流。他时而站在病床边做一些拉伸肢体的动作，更多时候他是在观察我们和我们教会姊妹的谈天说地。有一天，他忽然主动向我们的姊妹说道，你们教会真好，派人轮流陪伴服侍你，当你做各样的检查，取各样报告，为你打饭、读经、聊天、祷告。我其实也是一个基督徒，我的教会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我生病住院，也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我问他是哪个教会的，他告诉我说他没有委身哪个教会，经常往返于不同的教会间，哪个教会有活动觉得哪里好玩就往哪里去，聚会也不固定。我一听知道他是一个自由人，这也难怪教会没人知道和来看望他。我知道教会有一类人，他们追求热闹，在不同的教会间往来，哪里热闹或是哪里有活动就往哪里跑。他们对教会的态度很微妙，他们不愿委身教会，来去自由，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甚至到教会后，时常坐到最后一排或是某个角落，不愿意太显眼，也不愿意与人建立更多的联系，甚至不愿意与牧者有更多的亲近。他们基本也不会奉献，也不愿在各方面付出。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自称是姊妹的人，他时常外出旅游，喜欢拍照，照片拍得也好。我们互加好友后，他还时常发一些精美的图片给我，很多图片我还用来做幻灯片的背景，他为此也很是高兴。他告诉我说他至今单身，时间很是自由，很喜欢孩子。我一听，我问他是否愿意到主日学服侍，结果后面没有了他的消息。我在发消息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把我删除了，后面听人对我说，那个姊妹说我想操控他，想利用他白白为教会服务。对此我很是无语和惋惜，他认为所做的是在为人做，为教会做，而且是没有报酬白白的做。当他不知道所做的乃是为神做，是一份善功，而且他一切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主必会纪念他。以上所说类型的人在教会还不少，所以当他们生病或需要教会的关爱和关怀的时候，他们会抱怨教会不关爱他们。其实不是不关爱，而是因为他们在教会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教会对他们也是模糊的，很难知道他们的情况， 并给予及时的关爱。所以啊，精明的人想到的总是自己的益处，很想得到跟随主的好处，但又不愿舍己，背起自己当背的十字架去跟从主耶稣。这类人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声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但别自欺，因为主在马太福音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独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诗篇13，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神所重用的人，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塔达。我在想，谁会是你心目中的圣徒呢？让我来猜一猜是谁。或许你会选择马丁·路德，或是奥古斯丁，或者是苏珊·卫斯理，或者你们中间有人会选约翰逊、爱德华兹。但对我来说，过往的圣徒中，我最敬仰的是戈利特安彭。虽然我可以靠《历代杰出的基督徒》这本书去找灵感，到底谁才配被称为伟大的圣徒呢？说到这里，到底什么品格会使他们被人认为伟大呢？我喜欢陶树对伟大基督徒所做的定义。他说，在天国的伟人一直都是那些爱神超越一切的。陶树又说，一个重要的品德是这些伟大的圣徒所共同具有的，就是灵性上的顺服。在他们里面有着通向天堂，吸引他们趋向上帝的东西，不断地培养累积顺服圣灵的意愿，直到灵性的顺服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陶树的看法是，你并不需要有名望才算是伟大，你不必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或者是个养育16敬虔孩子的母亲，或者是位善于教导圣经的老师，又或者是面临过纳粹毒气时的人才算是伟大。然而，若是你不断地对着天堂敞开你的心，又培植那灵性上的顺服这种东西，上帝就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大有能力可影响别人的位置上。朋友，如果你的心智除了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之外，而没有其他任何的野心，那么你在天国里会是大的。平常人会意识到上帝的推动，但却啥也不做，不为所动。凭信徒若身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不想与他人有任何互动，只想自己独处，一个信心不大的基督徒，当在失望的处境中，也不会花时间寻找上帝的带领。但是， 如果你是个灵性敏锐，或总是把心思专注在天上的基督徒，你会对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安排做出顺服的回应。如此，你会养成习惯的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并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带领，你就会是属灵的人，就算在平凡的日子也会尽可能的找机会讨上帝的喜悦。当读诗篇27篇时，你将会认同诗人对上帝所说的：我寻求你的面。你知道吗？这世界是何等多疑又愤世嫉俗，并且在这个灵性枯干的社会里，已经很难有平庸的基督徒。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只是徒有虚表。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上帝在寻找爱他超过一切的人。就在此时，上帝正在寻找爱他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人。你若有这样强烈爱主的心，你就会是上帝所要寻找的人。最后，如何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呢？那就是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上帝，爱他超过一切。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 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那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得到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 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hurch is one foundation is Jesus Christ her Lord. She is his new creation by water and the word. From heaven he came and sought her to be his holy bride. With his own blood he bought her.And for her life he died. Elect from every nation, yet one o'er all the earth, her charter of salvation, one Lord, one faith, one birth.One holy name she blesses, partakes one holy food, and to one hope she presses with every grace endued. Though with a scornful wonder men see her sore oppressed,By schisms rent asunder, by heresies distressed. Yet saints their watch are keeping, their cry goes up, how long? And soon the night of weeping shall be the morn of song.Mid toil and tribulation and tumult of her war, she waits the consummation of peace forevermore, till with a vision glorious her longing eyes are blessed.And the great church victorious shall be the church at res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